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0年5月9号，公元2003年7月8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民俗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达赖喇嘛为印度北部团结之旅活动揭幕，两名骑单车环游全球宣传西藏问题的人士抵达加拿大，西藏青海发生6.1级地震，中国名列全球执行死刑人数最多的国家。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设立在印度北部达仁萨拉临近巴汤过之境内的巴热斯坦阿西热姆慈善组织，在负责人雅西帕尔米塔尔先生的带领下，昨天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萨拉正式展开了印度北部团结之旅活动。上述慈善组织负责人雅西帕尔米塔尔先生曾多年为声援西藏问题贡献过力量，他也和圣雄甘地的追随者维纳巴巴威大师和印度社会活动著名带头人杰尔巴尔卡西拿日眼先生等共同工作过30多年。印度北部团结之旅活动在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揭幕下，于昨天下午3点在达仁萨拉大成经院广场上正式举行了仪式，上百名僧俗群众参加了仪式。西藏流亡政府首席噶伦桑敦仁波切向旅行者依次敬献了哈达，并为他们的旅行获得成功特别进行了祝福和祈祷。设立在印北巴汤过之境内的巴热斯坦阿西热姆慈善组织负责人雅西帕尔米塔尔先生带领而展开的印度北部团结之旅共有8人参加，在为期2个月的时间内，将前往印度喜马歇尔邦、哈里亚纳邦、锡克邦、克什米尔邦等地，向当地民众宣传西藏问题，同时宣讲圣雄甘地和维纳巴巴威大师的思想理论观点和精神指引方针。昨天在达仁萨拉大成机院举行的印度北部团结之旅揭幕仪式上，雅西帕尔米塔尔先生在发表讲话时强调，这次活动是特定在达赖喇嘛68周岁诞辰日举行。他说，达赖喇嘛的和平非暴力思想必将写入历史书籍中。释迦牟尼成佛地印度作为流亡藏人的第二个故乡，能同印度人一样享受应得的自由和权利，慈善组织将为此做更多的努力。他还表示，中共入侵西藏已有40多年，对个人来讲这是一个很漫长的时间，但对一个国家来说这并不算长，所以要有耐心，以长远利益逐步实现争取到自由的最终目标。昨天在仪式上参加印度北部团结之旅的印度律师苏丹和锡克班前任教育部长莫哈尔拉尔先生为首的部分参与活动人士依次发表了简短讲话。仪式结束后，印度北部团结之旅于昨天下午5点正式从达仁萨拉启程，在位于斯达布的上密院住宿一夜后，今天陆续前往巴兰布、比日等西藏流亡社区地，并在当地召开例行会议，明天将前往蒙迪一带。这次旅行活动计划将于9月11号维纳巴巴威大师的诞辰之日在巴汤过之结束。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迪基美多，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两名骑单车环游全球宣传西藏问题的人士抵达加拿大， 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打针的报道。
两名骑单车环绕全球宣传西藏问题的人士抵达加拿大，为了声援西藏问题，骑单车周游全球的卡人麦克林通女士和瑞恩·约翰森于上周日抵达加拿大。两年来，他们骑单车在所周游的国家中不断地呼吁支持西藏自由、人权的改善，以及促进世界减少战争和恐怖。卡人麦克林通女士是一名居住在法国简森的小海岛，虽然骑单车周游全球能够领略不同国家的风景文化，但是卡人麦克林通女士表示，他们两人在过去两年多里所跨越的国家和地区里，亲眼目睹和认识到了许多严重践踏人权和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与恐怖。然而约翰森先生移居美国科罗拉多地区，曾经前往西藏停留了几个多月。他表示，在西藏的几个月中，不仅看到了西藏美丽的风景、传统的文化和独特的民族习俗，而且西藏人民强烈要求他向世界宣传和全面介绍西藏是一个被中国政府于1959年侵占的国家，至今6000余座寺院被摧毁，100多万藏人被无辜屠杀的真实状况。骑单车周游全球展开支持西藏活动的卡人麦克林通女士和瑞恩·约翰森先生还表示，人类都是厌苦求乐，中国政府违背人权宪章，继续在西藏采取践踏人权的政策，所以他们两人呼吁世界人民从不同的角度和方式支持他们的活动。这次活动得到了加拿大西藏协会的大力协助。
根据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网青海频道报道说，据青海省地震台网测定，昨天下午2:55，在西藏邦格县（称之为青藏交界地区）北纬34.60度、东经89.50度发生了6.1级地震。到目前为止，青海境内未了解到有关震感情况。请继续收听新闻。中国名列全球执行死刑人数最多的国家，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打针的报道。
根据看中国报道网络罗马消息，意大利的一个名为放开该影的人权监察组织星期一发表2002年全世界死刑统计数据报告，显示去年一年中全世界执行死刑的人数为4000人，其中超过3000人是由中国政府处决的。在处决死刑犯人名单中排列第二的国家是伊朗，去年总共处决316人，其次为伊拉克，共处决了214人。美国去年处决死刑犯人71人，比前一年的66人稍微增加。
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西藏民俗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打准了向你们介绍的西藏传统的用物。
听众朋友，应广大听众朋友的来信要求，我台今天特别向你们介绍西藏传统的用物，也就是酥油桶。对西藏的每个家庭来说，酥油桶是一项基本的建设，因为人们天天都得使用它。那么酥油桶呢，分两种，一种就是从奶中提酥油的桶，叫做雪桶。那么这种桶呢较大，高约4尺，口径1尺，是牧区经常见到的生产性的酥油桶。那么还有一种呢是家庭日用的酥油茶桶，藏语叫做卡桶。那么这种桶叫雪桶小，高2尺左右，直径约半尺。有的酥油茶桶很小，只有1尺多高，这呢适合出门携带之用。那么酥油桶不论是雪桶还是卡桶，一般都是两个组成部分，一部分是铜桶，一部分是搅拌器，叫做甲烙。 那么酥油桶的制作是十分讲究的，桶部用木板围成，上下口径一般大，外围用铜皮皱，那么上下两端用铜做花边，可以打出各种的花纹，显得非常的精美大方。那么搅拌器的搅落制作就比较的简单，先做一块比桶口稍微小的圆木板，那么木板上呢再凿上四个直径为4公分的小孔，以便在桶内搅拌时液气和气体可以通过孔上下流动。那么圆板的中心安上一根比桶长半尺的木柄，那么木柄同样用铜铸在把手部分，作为酥油桶的装饰。做酥油桶的木料一般是红松，这种木料无节，尤其是雅鲁藏布江中下游一带的红松更是做酥油桶的好材料。西藏墨脱等地呢盛产粗大的毛竹，人们锯上一节用作铜桶更为省事。那么木碗呢，木碗就是藏族、门巴族、洛巴族群众随身的物品，人们把木碗比作自己的爱人，心意不离的带在身边。那么西藏人民上山砍柴、下地劳动，都把木碗揣在怀里，随时的用来喝茶、抓糌粑。要是外出做客，摸出自己怀里的木碗，让主人给自己倒茶、抓糌粑，也不会被认为失礼和可笑。那么制木碗的原料，一般用桦木、陈巴素、杂木的节雕琢而成。杂木呢做木碗，质地结实，不易破裂，花纹呢细腻，较为美观。那么制作木碗不是简单的事，一是要上山选材，以节大疙瘩多的树为佳；二是风干选出的树节，树段风干10天左右，以免制成后破裂。那么三当然就是制胚，四呢就是细磨。这一工序要求精工的细作，做到四周厚薄均称，那么画线准确，碗底平稳，最后是上色。一般用西藏山区一种夹榆草几枝涂抹碗壁内外，成为橘黄色，使木碗美观色鲜。西藏的木碗种类呢是非常多的，有抓糌粑用的大碗，还有喝酥油茶的小碗，还有储存物品的盖碗。那么木碗的优点是较方便耐用，光滑美观，剩食物不改味，不烫嘴，便于携带。杂木做的木碗还有防毒的作用。玉石碗呢，提起玉石碗，人们便想起西藏日喀则的仁布县。那么仁布地区呢，玉石隐藏丰富，则色彩多样，有绿色、绿白色和黄色。丰富的玉石矿产使仁布成了玉石碗的故乡。仁布的玉石碗经过粗打、细磨和雕刻等工序，可以制成各式透美、美观、精观、耐用、风格独特的碗，加上在碗外壁刻上各种花纹，便成为贵重的物品了。当然玉石碗是一种工艺品，除了使用外更有观赏的价值。此外仁布县还用玉石生产的酒壶、酒杯、鼻烟盒、糌粑盒等10多种小巧的用品，仁布的玉石碗深受农牧民的欢迎。那么陶瓷生产在西藏来说是有古远的历史的。西藏昌都的卡洛遗址出土的新石器时期的陶器，距今也有4600多年。但是，西藏的制陶技术还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目前的陶器生产仍然是品种有限，工艺也处在手工状态中。常见的陶器有 Koma， 用来折土巴面团的陶器。
以上听到的是由达尊拉向你们介绍的西藏传统的用物，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二继续收听。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金梅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